各位弟兄姊妹，各位朋友们，你好。今天我想和您分享的主题是认识受浸的意义。认识受浸的意义，请打开圣经马太福音第28章，新约圣经马太福音第28章，我们看第18、19节。18、19节，双本圣经44面，找到请听我读出来。耶稣近前来对他们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浸。在这一段圣经里面记载，昔日主耶稣要升天之前，他近前来对门徒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浸。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浸，也就是主耶稣在此有一个吩咐，这也是我今天所讲的有关认识受浸的意义。第一方面要讲的就是受浸是主耶稣的命令，是主耶稣的吩咐，升天之前的吩咐。他吩咐门徒们说，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就是使万民听见福音并且来跟从主耶稣。他们不仅来跟从耶稣，并且人人呢都做主的门徒，并且要接受受浸归入主耶稣的名里。这是圣经让我们很清楚看见的。许多时候有一些弟兄姊妹经常他们认为，我为何需要受浸呢？哦，是为了加入某某教会，做某某教会的会友，在名册上有份，所以我才需要受浸。又有人以为受浸是一个入教的仪式，是一个宗教的礼仪。又有人以为哦，受浸是代表得救啊，受浸了才算是信耶稣，未受浸就还未算清楚信耶稣。这些的观念都错了。因为回到圣经，让我们看见为何基督徒需要受浸呢？第一，受浸是主耶稣的吩咐，受浸是主耶稣的使命。这是圣经很清楚让我们看见的，受浸是主耶稣升天之前对门徒的一个祝福。他说，你们要去是万民做我的门徒，然后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浸。也就是说，被受浸的肢体，他是受浸归入基督耶稣里的名里。我解释一下受浸那个场面是如何的，让大家能够明白一下。受浸就比如说在教会中有一个浸池，在教会中甚至有的到河边啊，在河边受浸。那么受浸的时候，就是施浸者和受浸的一同下到水中，然后施浸者奉耶稣基督的名给受浸者某某人就施浸呢，奉耶稣基督的名给他受浸。然后他下在水里面，就是说躺到水里面一两秒钟，水湿过全身一两秒钟立刻上来，就代表遗嘱同死同埋葬同复活。然后当他从水中上来的时候，施浸的人呢给他施浸的祷告是，我奉耶稣基督的名给某某人施浸，归入父子圣灵的名里，然后就施浸，然后再上来。所以是归入父子圣灵的名里，不是归入某某教会，不是归入啊某某宗教的仪式。所以受浸很清楚的是奉耶稣基督的名施浸，叫他们归入三一神的名里面。所以这是清楚不过。那在此圣经让我们看见，受浸是主耶稣的吩咐，也是主耶稣一个使命。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今天我们不仅仅要信耶稣，我们同时也需要接受受浸来归入主的名里面。 因为这是主昔日对门徒们的吩咐，是对门徒们的托付。那么我们看《使徒行传》第二章那里，门徒们他们就照着主耶稣的吩咐，当耶稣复活升天之后，他们开在耶路撒冷开始传起福音。当他们在耶路撒冷开始传起福音的时候，圣经就很清楚地让我们看见，他们就实行主耶稣的使命，遵行主耶稣所吩咐的。所以圣经让我们看见，他说当彼得在使徒行传第二章啊、哦，第二章大概是在37节开始，彼得讲完道之后，众人听见他那一篇的信息都觉得扎心，就对彼得和其余的使徒说，弟兄们，我们当怎样行。然后第38节，彼得说，你们个人要悔改，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叫你们的罪得赦，就必领受所赐的圣灵。当那一班众人对彼得说，对使徒们说，我们当怎样行，他们觉得扎心呢、啊、要悔改啊。这个时候彼得回答说，你们个人要悔改，悔改就是心转向神，全心全意转向神。那不仅仅要悔改哦，还需要受浸。所以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叫你们的罪得赦免。在此呢，我想分辨一件事，就是当你信耶稣的时候，你是灵魂得救。所以得救不得救，认真来说与受浸没有关系。为何呢？因为得救是关系到你在神面前你的灵魂得救。举例子来说，昔日当耶稣钉十字架的时候，在他旁边有一个强盗，有两个强盗，其中一位强盗就在那一个时刻悔改信耶稣。他对耶稣说，主啊，你德国降临的时候请你纪念我。耶稣说，我实在告诉你，今日你要同我在乐园里。那个强盗就在就快离世的那一刻中信耶稣，他得救。那一天他的灵魂可以在乐园里，他没有机会受浸。圣经很清楚的真理，信耶稣灵魂得救，灵魂得救是关系到信，真心相信悔改得着圣灵重生得救。因为相信是在神面前得救，那么受浸呢，是在世界中给拯救出来。受浸呢，是从世界的罪恶里出来，后面我们要专题提到这一点。那么现在我们回过头来看，受浸是主耶稣的吩咐，是主耶稣的使命。当时门徒们就照着主耶稣的吩咐，在五旬节的时候哇传举福音。那一天呢，有多少人信耶稣啊？你看看《使徒行传》第二章第41节，于是领受他话的就受了洗，那一天门徒也添了3000人。他们听见彼得所传的福音，扎心悔改。悔改之后呢，他们说，我们当怎样行。彼得说，你们要悔改，然后奉耶稣的名受洗。他们受浸完那一天，门徒加添3000。领受他的话受洗的有3000，仅仅男丁呢，不计算妇女和儿童啊。那就证明当时呢，哇，得救的人是相当多。那一天就有3000的弟兄受洗。你会看见当时那一个祝福是多大。圣经也给我们看见，使徒们就照主耶稣的吩咐，他们不仅传福音，并且为人施浸，叫人跟从耶稣，叫人跟从耶稣，因为这是主耶稣的吩咐。所以亲爱弟兄姊妹，我们信了耶稣还需要受浸。不要以为受浸是宗教仪式，受浸是外面的东西，不，受浸是主耶稣的吩咐，是主耶稣的使命。当我们往普天下去传福音的时候，我们不仅要带人得救，并且要替他们施浸，叫他们归入主耶稣基督的名里面。这是圣经让我们所看见的，也是主耶稣昔日对门徒的吩咐。所以第一个我们要很清楚的，就是受浸是主耶稣的吩咐，受浸是主耶稣的使命。我们不仅要传福音，同时要 受浸，叫人归入主的名里。我们个人不仅得救，还是要接受受浸，归入主的名里。若是我们忽略了这一个，就等于是违背了主的祝福。还有第二，到底受浸有何意义呢？第一，我们说是主的吩咐，是主的使命，所以我们必须遵行，没有任何可以推迟的，因为这是主的心意，主的吩咐是神的旨意。第二，受浸的意义是叫我们经历与主同死同埋葬同复活，也就是受浸是与主联合。请我们打开新约圣经罗马书第六章，新约圣经罗马书第六章，罗马书第六章第三节，第三节第四节，找到请听我读出来，双本圣经215面。岂不知我们这受洗归入基督耶稣的人是受洗归入他的死吗？所以我们借着洗礼归入死，和他一同埋葬，原是叫我们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式，像基督借着父的荣耀从死里复活一样。在这段圣经里很清楚告诉我们，岂不知我们这受洗归入基督耶稣的人是受洗归入他的死吗？保罗告诉我们，他说我们受洗归入基督的人是受洗归入他的死。什么叫做受浸归入基督呢？哦，很清楚，原来受浸不是归入一个某某的团体啊，某某的教会团体，某某的这一个外面的宗教做法，这不是受浸的意思。受浸是我们受浸是归入基督，我们受洗是归入基督耶稣。那么是归入他的什么呢？他告诉我们，第一是归入基督的死，和他一同埋葬，然后与他一同复活。这就是借着受浸与耶稣基督有一个信心的联合，联合与主耶稣昔日在十字架上所完成的救赎，与他同死同埋葬同复活。如何表明同死同埋葬呢？那就是说，我们知道当我们受浸，借着受浸施浸的人奉耶稣的名给我们施受浸的时候，然后他就让你躺在水里面，扶着你躺在水里面，这个水淹没你一两秒钟，不懂得游泳的人都不怕，闭住气一两秒钟浸下去，水一浸透，然后就代表与主同死，然后同埋葬。当那个水淹没你全身的时候，你躺在水里面淹没你全身，那一秒钟全身湿了，就预表不仅仅是与主同死，甚至是同埋葬。这个水埋葬了，然后这一两秒钟一浮上来之后，代表与基督一同复活。神就是要借着这一个受浸，这一个死刑，这一个做法，来说出一个属灵的意思，就是当所有信耶稣的人他肯谦卑肯悔改归向神，他接受在主名里这样的受浸，他就是看见一件事，他就是见证一件事，就是我与基督联合。联合什么？就是与基督同死同埋葬。以往未认识神这个亚当里的旧人，亚当里整个旧人，包括我们以往未认识神，在亚当里我们里面有自私、骄傲、嫉妒、记恨，有很多的罪性，在我们里面有很多见不得光的罪性，还有甚至我们以前认为是好的、是善的，总之在亚当里所遗传给我们的那一个天然的我，以往在亚当里的人称为旧人，已经与他同定十字架，与基督同定十字架，一同埋葬，埋葬在受浸的水里面，从水中一两秒钟浮起来的时候，代表与基督一同复活，所以叫我们的一举一动有新生命的样式。啊、哦，亲爱弟兄姊妹，你看见吗？圣经再次很清楚地让我们看见， 就是我们是借着敬礼归入他的死，和他一同埋葬，原是叫我们的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式，像基督借着父的荣耀从死里复活一样。我们知道当我们信耶稣的时候灵魂得救，但是我们还活在地上，我们还面对的有罪性的问题，我们还面对世界引诱试探的问题。然而神如何解决我们里面罪性的问题呢？就是说我们里面有贪心、自私、骄傲、嫉妒，这些罪性还在我们里面活，神如何解决这个呢？神不是像世人那种头痛医头，医头脚痛医脚，不是这种。比如说有的基督徒啊，他面对经常要发脾气，神啊求你帮助我，叫我不发脾气，不，神不是这样救他。神是把你整个救人，包括你的发脾气、你的自私、你的嫉妒、你的骄傲啊、你的固执啊、你很多你这个犯罪的救人，与他同定十字架。因为已死的人是脱离了罪，所以当你借着这个敬礼受尽归入主的名里，和他一同埋葬，这是一个信心的见证，也就是我后面所要说的。所以第一是信心的联合，你借着受尽就说出了我与主联合，在主的死、在主的埋葬上，我以往在亚当里的这个旧人无论是善恶完全埋葬了，无可夸口，完全与主同死同埋葬，了了埋葬就是了了了结了。一个死的人不会再犯罪，一个死的人啊不会在那边犯罪，为何？因为死了。神就是借着基督在十字架上的死，然后了结了我们在旧造里面的难处，我们旧人里的一切困难埋葬了，然后借着这个受尽的见证来做出信心的联合，与主一同联合，同死同埋葬，然后不仅仅同死同埋葬，一同复活，像基督借着父的荣耀从死里复活。那么今天我们借着这个受尽呢，不单是旧人埋葬了，并且是新人活了，里面这个生命是一个新造的人，正像圣经说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神的生命在我们里面，你信耶稣的时候已经得着了，但是你借着受尽呢，你是埋葬旧造，旧人埋葬了，同死同埋葬，里面新造的人其实就是一个与主同复活，联合这个复活的事实。你把已经得到的生命活出来，了结了旧造，活出新造，而这个活呢，你是向神活啊，你能够活出神的美德。所以圣经在这里提到，他说所以我们借着洗礼归入死，和他一同埋葬，原是叫我们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式。哦，原来借着洗礼，借着这个受洗，是叫我们从水中上来的时候，从此我们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行，我们的啊坐言起行，我们的谈吐、我们的举止，都有基督耶稣那一个美德显出来，新生命的样式。有了新的生命，借着受尽与主同死同埋葬同复活，经历了耶稣复活生命的大能啊，你就能够活出一个新生命的样式。能看你的一举一动和以往不同呢啊，比如说以往呢，没有受尽之前，可能信了耶稣仅仅个人喜乐，那是对于胜过罪还没有力量。经过受尽之后呢，你以往的旧人埋葬了，了了了。那些以往比如说很喜欢啊，同事之间、邻居之间说长道短这种习惯埋葬了，喜欢谈人是非的习惯埋葬了，喜欢那些啊、哦、色情笑话的、无意识的、这个无厘头的话的，哎，埋葬了。然后有的人沉溺在喜欢追求啊、色情的这个小说啊、这个刊物啊、报章啊、这个光碟啊这一些的生活，甚至看这些事情电影的这些埋葬了，他这个人死了埋葬了，已经与主同死同埋葬了。他现在活着是新造的人，有新的口味，喜欢亲近神， 啊，喜欢祷告读经，喜欢参加聚会，喜欢传福音，喜欢为主做见证，喜欢过一个健康的生活，正常的啊，基督徒正常人性的生活，不喜欢犯罪，那就是因为犯罪就人埋葬了。有的人以往脾气很差，他经过受浸之后，他我遗嘱死了，但他要发脾气，他就宣告死了，我已经埋葬了，在我在最终死的人岂可在最终活着呢？我已经借着受浸遗嘱同时了，一个死在最终的已经是借着受浸了结以往犯罪的光景，已经死了了结了，如今岂可在最终死活着呢？不可以了。所以当他想发脾气的时候，他就想起啊，我受过浸了，我死了，我已基督，我这个发脾气的我已经与基督同埋葬了。有的人很容易记恨别人，嫉妒别人，看见别人比自己好，内心就是酸溜溜的，但是信了耶稣之后，接受受浸，一受浸完之后，当他有时这个嫉妒再发动的时候，他立刻圣灵光照他，你已经是与基督同死同埋葬了，岂可仍然在最终活着呢？因此他就宣告死了。这个嫉妒一来就是说死了啊，不是去那里求说主啊救我脱离嫉妒，而是说主啊感谢你，我这个嫉妒已经与你埋葬死了，宣告死了，然后向神佛一宣告死，那个罪的思议发动就死掉了，他发动不来的，因为他已经是看见你已经完成了一个事实，以基督同时同埋葬，这是个事实嘛，客观的事实。而他这个死呢是慢慢凋谢，就像我面前这个花，这个花呢他已经砍起来了，他现在看起来好像生命还在这里，但是过两天是慢慢凋谢嘛，他的根源已经砍掉，已经死了。所以今天我们这个犯罪的救性呢，当我们以基督同钉十字架同埋葬，借着受浸完成这个事实的时候，事实上这个罪身是已经死了，在十字架上已经死了，但是他这个表现还不是立刻死掉、啊、比如说这个发脾气啊，这个记恨啊，啊这个这个罪性还好像暂时像砍下来的花那样还活，还有一点立在那里，但事实他说死了，因为他的根砍掉，是慢慢凋谢。所以在这个时候，若我们不是天天替他浇水，不是去帮他，这个罪性呢就是凋谢了，我们就是向神佛向罪死，那反而当这个失意发动，我们宣告死了，贪心发动死了啊，以往这个背后说人的论断人的死了，总之我们胜过罪就向罪死了，向神在基督耶稣里切然看自己是活的，向神活了，圣灵一光照啊，里面有感觉，圣灵一感动里面有感觉，圣灵一启示里面立刻顺服，就是在神面前呢是不断的顺服圣灵的工作。你会看见我们借着受浸第二个意义就是与主联合，在他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也在他复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这就是第五节所说的，我们若在他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也要在他复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因为知道我们的旧人和他同钉十字架，是罪身灭绝，叫我们不再做罪的奴仆。圣经这里所翻译的罪身就是指罪性，因为我们的旧人已经与他同钉十字架，是罪身灭绝的。这个原来犯罪、嫉妒、骄傲、自夸，这个我埋葬了，了了了，旧造的亚当了了了。现在借着受浸，我与主同死同复活，活着不再是我，是基督在我里面活，是一个新造的人。然后什么时候当我遇到罪性发动的时候，我就宣告死了，死了，然后向神活。这就是基督徒新人过新生活的秘诀。那么圣经再次让我们看见受浸，第一是主的命令，第二它的意义呢是与主同死同埋葬同复活，是主借着受浸拯救我们脱离罪恶的世界，因为我们还在世界中，我们不是信了耶稣就离开这个世界，若是像那个强盗在离世之前他信耶稣，他必须要受浸的，因为他是信耶稣灵魂就得救了，但是我们还活在世界，我们受浸是关系到我们经历基督的同死同埋葬然后一同复活，也就是拯救我们脱离在世界中罪的捆绑，向罪死了，向神活。受浸还有第三个意思，就是 做信心的见证，做信心的见证。因为神呢，帮我们信耶稣呢，不是暗地偷偷摸摸，好像不敢启齿见证说自己是基督徒，不，圣经让我们看见受浸是一个信心的故事，是一个信心的见证。举一个例子来说，当我们受浸归入主耶稣的名义的时候，乃是见证我某某人今天受浸归入主的名义，而这个见证甚至是在神面前，在众天使面前，甚至连撒旦都在看，还有在教会中众圣徒面前，我们接受受浸归入主耶稣的名义，这是一个信心的联合，这是一个信心的见证。我们见证我这个犯罪的我已经与基督同死同埋葬，然后一同复活。我们见证我们把以往我们犯罪的旧人埋葬了，我们把在世界里面的难处埋葬了，我们从世界里面出来，堕落世界中出来，犯罪的世界中出来，与基督联合，这是一个信心的见证。所以圣经说信而受浸的必然得救，马可福音第十六章。这里所说的不是说你信没有受浸不得救，不这个意思，信就是得救，灵魂得救，但是信而受浸必然得救，这个得救不仅仅是仅仅说灵魂得救的问题，是关系到在世界里面从罪恶中给拯救出来。信而受浸，经历神完全的救恩，不仅仅是信将来灵魂得救，又经历了今生在地上从罪里面给拯救出来，从世界中给拯救出来。所以当基督徒活在地上，信了耶稣，清楚灵魂得救了，重生得救了，还需要受浸归入主的名，因为这是关系到你在神面前，在众天使面前，甚至魔鬼撒旦都看，众弟兄姊妹面前，你做一个信心的见证。当撒旦一看见你这个信心的见证之后呢，他怕了。反而一个基督徒呢，多年来我看见信耶稣之后肯受浸归入主名里的，真正回转归向主曾接受受浸的，他的信心就坚固。一个信了耶稣之后还不想受浸，一直在那边推迟的，他的属灵光景就不好，因为他不肯做这个信心的见证，撒旦就不断来摇动他的信心来攻击他。所以当神的儿女们不仅仅信并且肯受浸归入主名义的时候，肯做这个信心的见证，撒旦退去，撒旦就失败，并且神得到荣耀。你知道吗？借着这个信心的见证来见证遗嘱同死同埋葬同复活，这个信心的联合，这是太要紧了。就像是一滴水进入基督爱的海洋里面，他属于你，你属于他，何等的蒙福哦！这个信心的联合，这是一个得着啊。所以多年来在教会中，我们曾经多次的，多年来每年都受浸，有时一次受浸是100多人，经常每年都是两期受浸，一期100多人受浸。而这个受浸的情形呢，是相当感人，有年长的甚至90几岁的，有年幼的10几岁的，中学生都有，各个年龄的人都有，男女老幼都有，受浸归入主的名里面，人人都给喜乐充满。人人从水中上来的时候，你问他的感受，总是说啊很喜乐啊很平安，有的很感动，有的甚至流泪啊很感动，从水中上来给圣灵充满，喜乐不得了。为何呢？旧造的以往一切的在旧人里面的一切埋葬啊，我告诉你，这一个埋葬啊，甚至不仅仅是旧造的人埋葬啊，连旧造里面肉身的难处，有人凭着信心啊也经历到这个大能了。我曾经听到一个见证，早期在东北，当时呢这个哇是冰天雪地，有的弟兄看见信耶稣要受浸，但是那个湖已经结冰了，如何能够受浸呢？当时那些出信者灵里很火热，他们说不行，即使冬天我们也要下到冰水里面受浸啊。那些给他施浸的都怕，因为天气这样冷，下到冰水里会病的。然而那出信者十分渴慕要受浸归入主的名里，结果他们真是在 天寒地冻的冰壶上面，就打冰壶的面，把那些冰块啊打松了，然后下面是冰水啊，就在冰壶打到一个窟窿之后呢，一个洞之后呢，他们就下到冰水里面失禁。啊，真是那个弟兄原来有气喘病，有哮喘病，这个哮喘病是医不了的，竟然那一次就出信者就一直渴慕要受浸，不怕冷，结果受完浸之后气喘病都好了。我的意思绝对不是说受浸来医病，哎，不是这个意思，但是我的意思是说，当我们接受受浸之前，我们要有祷告，主啊，借着这次受浸，我把我的旧人，整个以往在亚当里这个旧人，无论好坏，总是在亚当里这个旧人，完全与你一同埋葬，甚至有的肢体啊，有一个信心，主啊，连我身上的软弱，肉身上的软弱，某一些的名头都一同埋葬，一同了了啊。结果他凭信心受浸起来的时候啊，经历神复活的大能。但我的意思绝对不是说你把受浸当成是来医病，那是错了。受浸的意义是与基督同死同埋葬同复活，是做一个信心的见证。所以当基督徒能够做出一个信心的见证站出来的时候，撒旦就逃避了。哇，这个时候撒旦逃避，基督徒真是要给喜乐充满。所以昔日我们看见这个很多到约旦河接受施洗约翰受浸的人呢，他们在众人面前公开的表明悔改受浸。当然约翰的洗和我们现在奉主名的洗是不同，他是悔改的浸，但是我们奉主名的浸是与主同死同埋葬同复活，更加荣耀的。所以受浸第三是信心的见证。若是基督徒有这个看见，他在教会面前，在众人面前做这个信心的见证，他的信心就坚强好多了，他就蒙福与神联合。还有受浸第四方面，从世界里出来，从罪恶的世界里出来，从堕落的世界里出来，从淫乱色情的世界里出来。请我们读一处圣经，那是记载在新约圣经哥林多前书，哥林多前书第十章，哥林多前书第十章第一二节，双本圣经238面，找到请听我读出来。哥林多前书第十章一至二节，弟兄们，我不愿意你们不晓得，我们的祖宗从前都在云下，都从海中经过，都在云里海里受洗归了摩西，并且都吃了一样的名食。我再读一遍，弟兄们，我不愿意你们不晓得，我们的祖宗从前都在云下，都从海中经过，都在云里海里受洗归了摩西。保罗在此用旧约圣经一幅图画来预表以色列人所接受的受浸，那就是记载在昔日神人摩西照着神的吩咐下到埃及，然后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神借他行了十大神迹，第十大的神迹借着逾越节的羔羊被杀，让以色列人蒙救赎。然后当以色列人要蒙救赎的时候，当时以色列人出埃及有两条路，一条路是过红海，经过大而可怕的旷野到迦南美地，另一条路是走巴勒斯坦，这条路过去是平原之地。但是神不愿意以色列人走那条舒服的路，神要以色列人必须要过红海，为此乃是一个预表。以色列人过红海是预表受浸，这里说归了摩西，摩西预表基督，就是受浸归入基督。所以其实神的子民他不仅仅是吃了逾越节的羔羊，代表接受耶稣做救主得救了，免去神的审判，免去灭命天使的刀，叫神可以越过他们不审判他们，但是他们还需要过红海出埃及，因为他们不是仅仅灵魂得救就够了，他们还需要离开埃及。埃及一表犯罪的世界，埃及一表这个堕落的世界，所以他们借着受浸呢，是出埃及，是从一个罪恶中出来，从淫乱堕落的世界中，从罪恶的世界中走出来。 所以加太书第一章那里提到，他说基督为我们罪舍己，要救我们脱离这罪恶的世界。罪恶的世界就是脱离救出来，这个受尽救出来不是叫我们离开世界，我们虽然照样在世界中生活，但是在灵界的意义上面，属灵的意义上面，是我们借着受尽已经这个救人埋葬了，并且呢是从罪恶的世界里出来了，走出来了，把世界埋葬了，了结了，从罪恶的世界里走出来了。这一个埋葬呢，就像圣经里面有两个预表，一个预表就以色列人出埃及，第二个预表呢就是挪亚方舟。所以在彼得前书呢，也许我们先讲以色列人出埃及这个预表。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当时呢他们就是过红海，一定要过红海，如行干地，代表他们受尽归入主耶稣，摩西所预表的主耶稣。而法老的追兵和他的全军下到埃及的海里面的时候，就淹没在红海，就代表世界和撒旦的权势都在这个受尽的这个事实里寥寥。因为基督借十字架上的死已经败坏掌死权的，就是魔鬼，已经对付了法老所预表的魔鬼，已经对付了撒旦黑暗的权势所预表法老的全军。你有没有看见法老的全军所预表撒旦黑暗的权势都埋葬在红海里面？这是告诉我们主耶稣十字架上的死埋葬已经了结了我们在旧造里面的难处，也了结了撒旦所有的追兵所有的难处，并且叫我们与他一同复活。所以以色列人昔日经过红海出埃及，从罪恶的世界中走出来，就代表了受尽的意义，说出了受尽是拯救我们脱离罪恶的世界，将世界还有撒旦权势一概埋葬了结了，叫我们站在一个新的地位上，蒙神祝福的地位。以往在埃及的地位上是神击打的，神要击打以色列人出了埃及，过红海，如行干地，出了埃及是蒙福的，经常在那个地方虽然道路艰难，但是有玛瑙，有恩典，有云柱火柱，有圣灵预表圣灵带领。所以今天我们跟从耶稣，借着受尽啊，我们的地位不是在世界，我们在基督里，蒙神爱的地方，有神的恩典，更有神所赐的圣灵为印记在我们里面，天天与我们同在，供应我们。所以受尽是从世界里出来，从撒旦的权势里出来，从一个神所愤怒所责打的地位里出来，进入基督里蒙爱的地方，多有福了啊！这是受尽让我们看见，圣经让我们看见第二个例子，同样是表明这个，那就是彼得前书第三章那里提到，彼得前书啊，彼得前书第三章，这都是预表旧约时代的预表。20节，第三章20节，他先提到啊，主曾经传福音给，就是从前在挪亚时代的啊，就是在借着灵呢传给那个时代，事实上是一个宣告而已啊。然后20节，就是从前在挪亚预备方舟，神容忍等待的时候，那些不信的人，当时进入方舟借着水得救的不多，只有8个人。这水所表明的洗礼，现在借着耶稣基督复活也拯救了你们。这洗礼本不在乎除掉肉体的污秽，只求在神面前有无愧的良心。在此呢，乃是说当时借水得救的不多，在挪亚方舟时代只有挪亚一家8口得救，是他们是借水得救进入方舟，方舟预表在基督里，但大水下来的时候，这个方舟就像经过大水啊，经过大水，所以是预表这个受浸。所以彼得在这里提到，这水所表明的洗礼就是浸礼，经过当时的大水所表明的浸礼，现在借着耶稣基督的复活也拯救了你们，就是借着耶稣基督这个死而复活，我们也经过这个受浸，也是预表就像昔日挪亚经过方舟，方舟经过大水，就像经过一个受浸，一个洗礼，而当时的世界给水淹没，就是预表一个了结。所以 今天我们受尽归入主的名里，是预表我们从世俗的埃及里出来，我们从罪恶的世界里出来啊。我们当世界受审判，我们从这个里面出来，进到神爱的里面。所以受尽的第一个意思是主的吩咐，第二是以主信心的联合，以主联合，第三是信心的见证，第四从世界里出来，从撒旦的权势里出来，给拯救出来，这是何等美好。还有第六，受尽呢是受洗，有份你基督的身体，有份你基督的身体。虽然我们前面提到受尽不是归入某某会，而是归入三一神的名里，归入基督耶稣，这是一个属灵的意思。但是圣经同时也让我们看见，受尽呢是叫我们不再做一个单独的基督徒，是叫我们连以基督的身体。请我们打开圣经，哥林多前书第十二章，哥林多前书第十二章十三节，第十二章十三节，双本圣经241面，找到，请听我读出来。我们不即是犹太人，是希尼人，是为奴的，是自主的，都从一位圣灵受洗，成了一个身体，云以一位圣灵。他说我们不即是犹太人，是希尼人，是为奴的，是自主的，都从一位圣灵受洗，成了一个身体，引以一位圣灵。也就是说，借着受洗呢，借着受浸呢，从此呢，就不论是犹太人、希伯来人所代表的外邦人，以地位来说，当时有为奴仆的，有自主做主人的，都从一位圣灵受洗，成了一个身体，成了一个身体，引以一位圣灵。亲爱弟兄姊妹，圣经让我们很清楚看见啊，原来我们受浸呢是进入基督的身体，我们是归入三一神，归入主的名里，这是绝对属灵的意思。但是同时呢，受浸之后，我们也是借着受浸呢，同引以一位圣灵，就是接受一位圣灵，成了基督的身体，成了基督身体上的一个肢体。因为当我们每一个都与主联合的时候啊，我们都是成了基督身体上的一个肢体。认真来说，当你有了神生命的时候，你已经基督身体上的一个肢体。但当你借着受浸，是更是啊，这个连以这个身体，在客观的事实上啊，你更是借着受浸接受了主在十字架上所完成的救恩。然后这里所说的，就是我们不即是犹太人、希伯来人、为奴的、子住的，都引以一位圣，都从一位圣灵受洗。因为我们受洗的时候，不仅仅是借着水，并且呢，也是借着神的灵。所以昔日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他们是借着水，借着云，从水中云中受洗归了摩西，就归了基督的意思。云当时云柱预表圣灵，也就是说今天我们受浸的时候，事实上同时呢也是经历了圣灵的一次的高没。所以很多弟兄姊妹经过受浸的水上来的时候，喜乐得不得了，事实上就是给圣灵充满，事实上那个时候就是啊，得着圣灵充满在他里头。他信耶稣的时候已经得着圣灵，不是受浸的时候才得着，信的时候就得着。但是当他经过受浸的时候，可以说圣灵再一次来涂抹，再一次来充满啊。所以亲爱弟兄姊妹，在此我们的意思不是说借受浸得圣灵充满，不是这个意思。但是就是说我们是借受浸呢啊，借圣灵的同时的工作，让我们是浸成一个身体。所以一个基督徒不是说受浸之后那我完成了，只不过是一个起点，受浸是做基督徒的一个起点，一个入门而已。千万不要以为我受完浸那我就可以从此不需要参加聚会，不需要参加教会生活，就我行我素，像独行客那样，不可以。受浸是叫我们归入基督的身体，归入基督的名里，同时连你基督的身体。因为圣灵是把我们浸成一个身体，所以从此呢，就像五旬节的时候，当3000人受浸完之后，他们不是个人回自己的地方去了，不，他们聚集在一起，天天呢，其实在耶路撒冷，他们受浸之后的生活是什么？ 他们是持守使徒的教训，就是圣经的话，然后呢天天呢彼此交接掰饼用饭啊，他们是哇经常有聚会，信的人都在一处，就是受浸完之后有一个生活是不可缺少的，就是信的人都在一处。当然今天我们不可能天天都在一处了，但是最少一星期有一次的时间是聚集在一起的，信的人一星期有一次的时间都聚集在一起啊，人人聚集在一起。所以受完浸不集会的呢，反而会中撒旦的诡计，会成为迷羊，撒旦会来吞噬他的信心。但是受完浸更是叫我们连以基督的身体一同过教会生活，然后我们这能一同讨神的喜悦。这就像使徒时代让我们看见，受完浸他们不仅仅是个人有读经祷告啊，有好的行为，更要紧他们信的人常聚集在一起，即使个人有软弱参加聚会就得到供应，又在恢复了。所以这是受浸之后一个很要紧的生活，就是参加教会聚会，非常要紧。受浸之后一定要继续参加教会聚会，这是新生活。以往我们在世界里打滚，借着受浸埋葬了旧的生活，而新的生活有一个最特别的，就是喜欢亲近神，喜欢和弟兄姊妹聚集在一起，聚集在主的名里，一同来敬拜神，缺一不可。一面是个人与神的关系，另一面是参加聚会。这是受浸之后，这是投入基督身体的生活。我们再看另一处的圣经，加太书，新约圣经加拉太书第三章。加拉太书第三章，请我们看加拉太书第三章。加拉太书第三章第二十六节，第二十六节至二十八节，双本圣经264面找到，请听我读出来。加太书第三章二十六节，所以你们因信基督耶稣都是神的儿子，你们受洗归入基督的都是披戴基督的，并不分犹太人、希腊人、自主的、为奴的、或男或女，因为你们在基督耶稣里都成为一的，因为你们在基督耶稣里都成为一了。啊，在此让我们看见，我们因信基督耶稣都是神的儿子，因信都有了神的生命呢。接着，你们受洗归入基督，都是披戴基督的。信是得到神儿女的儿子的生命，称神为我们的父，得到永生，灵魂得救。受洗是归入基督，是与基督联合。而这个归入基督与基督联合，就是披戴基督。什么叫披戴呢？披戴就是你现在，比如说我现在穿着这个西装，穿着就像是披戴外貌，人看起来就是这个。所以你穿什么就像披戴什么。我们受浸归入基督就是披戴基督。披戴基督的意思就是说，人看见我们就是看见基督。那么看见基督哪几方面呢？就是看见基督温柔、谦卑、忍耐、爱心、圣洁、公义啊，看见基督许许多多的美的，就从我们的生活显出来，一举一动有新生命的样子，这就是披戴基督。所以受洗之后的生活是披戴基督，还有受洗之后、受浸之后，就不再分犹太人和希腊人，并不分犹太人、希腊人、自主的、为奴的、或男或女，因为你们在基督耶稣里都成为一了。所以受浸之后我们是过教会生活，为何没有这些分别呢？就是从此你不再过一个个人，若是个人的就不在乎犹太人、希腊人了，因为你自己一个人生活。受浸之后是归入基督的身体，所以在基督的身体里面有各种可能不同的民族啊，不同的这个背景，不同的学历，还不同的地位，还有甚至啊不同的性别、不同的年龄，外面我们都有很多不同啊。有的时候有人说啊，你是潮州人啊，他是福州人啊，他是客家人，他是福建人， 啊，他是北方人，总之每一个人可以来自不同的背景，但是当我们受尽归入基督耶稣里，外面的不同都过去了，我们在基督里都是新造的人，我们都是神的儿女，都是神爱的家庭里的一份子，所以我们不能离开神的教会，我们不可以过单独的生活，我们应当常常在主的名里聚聚，一同来侍奉神。所以受尽呢，啊，是叫我们在基督里都成为一了，真正来彼此相爱，这是受尽之后该有的生活。喜欢广传福音，也更喜欢彼此相爱，这是五旬节让我们所看见。现在我们再思想一个问题，既然受尽是主的命令，受尽是连理基督，受尽是信心的见证，受尽是叫我们从世界罪恶里，从撒旦权势里拯救出来，受尽是叫我们这个过教会生活，连理教会过教会生活，还有受尽呢，受尽前面连理教会生活就是进成一个新人，这个新人是指团体的新人，教会团体的新人。还有我们接着要来看的，就是受尽是这个它的方式应该是如何的，受尽的方式是如何的。以往照着传统，有人为着方便，他就用滴水礼。什么叫滴水礼呢？就是说啊，受尽的意义是这样，但是呢真正做的时候就用一点点的水，一盘的水，然后牧师用一点点水抹在抹一下，然后施浸者，就是说牧师呢就替受浸者叫他跪在那边，或许站在他面前，然后就按走在他头上，用这一点点水抹一抹他头，就是代表受浸。这种的做法呢，认真来说是违背圣经，因为圣经里面呢让我们所看见的榜样呢都是受浸，就进入水里面，圣经让我们看见的都是进入水里，因为要表明与基督同死同埋葬的，就是水要湿透这个全身，代表同埋葬。所以圣经让我们看见的榜样，无论是施洗约翰替以色列人受洗的时候，当时都是在约旦河，约翰在约旦河中，以色列人从犹太各地都来悔改，一个个下到水里面，连主耶稣尽了诸般的义，他都下到水里面。所以圣经记载，马太福音第三章记载，当耶稣从水里上来的时候，天开了啊，神说话，圣灵降在他身上，他从水中上来，证明他全身是在约旦河里。若是受浸可以几滴水摆在头上，那么他们就不需要在约旦河里受浸。再说约翰福音第四章那里提到，耶稣和门徒也在另外一个撒勒另外一个地方受浸，因为那里的水多。为何要在那里受浸？因为水多，可以一个一个浸下去。有人说五旬节的时候门徒肯定是5000人，怎么浸呢？就是这样撒一撒水就算了。其实在约翰福音第四章那里，门徒呢曾经和主耶稣在那里呢替人受浸，约翰在约旦河那边，门徒和耶稣在另一边撒嫩的另一边，那里水多受浸，却不是耶稣施浸，是门徒们施浸。所以当时门徒们已经是照着主的吩咐的这种习惯，就是到有水的地方是施浸。所以五旬节的时候虽然没有具体记载他们是受浸的方式，但是可以推测的就是他们也同样是像约旦河那种，就是在水里面一个一个的施浸。有12个门徒12个使徒同时下去为人施浸，那个速度是很快。还有圣经让我们看见在使徒行传第8章，请我们打开使徒行传第八章，新约圣经使徒行传第八章。时间关系呢，我不慢慢读出来，我大概讲一讲第8章26节到40节这一段圣经里面所记载的。它是记载有一个主的使者对腓力，就是主的门徒腓力说，起来向南走，往那从耶路撒冷下到加沙的路上去。这个传福音的腓力呢，他就顺服圣灵的这主的使者引导他，他就到下加沙路上，那是旷野的路， 他在旷野路上走的时候，忽然间遇见一个埃提阿伯，就是现在的埃塞俄比亚的这个国家，在一个大有钱的女王甘大基手下的太监，而这个太监呢是总管女王手下的银库啊，就是啊，财政是他管的。他很虔诚，下到耶路撒冷，从非洲到中东以色列地耶路撒冷来做礼拜，在圣殿礼拜回去之后呢，就走这个旷野的路，正好腓力照着圣灵的引导就遇见他，在旷野路上遇见他，圣灵对腓力说：“你贴近那车。”腓力就跑到太监那里，正听见他在念先知以赛亚书，便问他说：“你所念的你明白吗？”他说：“没有人指教我，我怎能明白呢？”于是就请腓力上车，与他同坐。他所念的那一段经文是这样：他像羊被牵到宰杀之地，又像羊羔在剪毛的人手下无声，他也是这样不开口。他卑微的时候，人不按公义审判他，谁能述说他的时代？因为他的生命从地上夺去。这段圣经是预表主耶稣啊将要为人受死的这个过程。太监不明白，腓力就开口把主耶稣的事讲说给他听。后来太监感动了，就信了耶稣。信了耶稣之后，36节，请我们留意。二人正往前走，到了有水的地方，太监说：“看呐、啊，这里有水，我受洗有什么妨碍呢？”看呐、啊，二人呢正走到有水的地方，太监说：“看呐、啊，这里有水，我受洗有什么妨碍呢？”啊、哦，正是让我们看见，腓力照着主的吩咐，不仅传福音给他，叫他信了耶稣，并且也传了受浸的真理。当时那个太监不仅信了耶稣，并且受浸归入主耶稣的名里。若是说仅仅一滴水呢，那太监很方便，不需要等到有水的地方，因为这个太监走这个长途跋涉，他路上一定有水可以喝的，他可以倒一滴水叫这个腓力立刻为他施浸，但是没有。他们二人走路走到等到有水的地方，就是在湖边或河边，就下车下到湖里下到水里，然后腓力就为他施浸。然后圣经又记载了，他说于是车长已吩咐车长站住，腓力和太监二人同下水，下到水里面，腓力就给他施浸，从水里上来，主的灵把腓力提走了，太监也不再见他，就翻翻喜喜的走路。你会看见他们是从水里上来，就是全身湿透了，从水中上来，这就是受浸让我们看见。而那一个太监一点没有怕麻烦了，因为他走在路上要全身湿透，还要换第二套的衣服啊，多不方便啊。若是他为了省一点方便一点，他不必要在水里面呢、啊、这是仪式而已，你用一点点水那滴在头上就可以了。事实上不是，圣经让我们看见他从水中上来是受浸，这圣经让我们看见的榜样。所以但愿当我们实行这个真理的时候，我们也能够跟随圣经的榜样。还有什么时候可以受浸呢？圣经让我们看见清楚，信耶稣就可以受浸，信了就可以受浸，信就可以受浸。所以五旬节圣灵充满下来，许多3500人得救的时候，他们今天信耶稣，彼得已经立刻叫他们悔改受浸，这个太监信了之后就立刻接受受浸了。还有保罗在腓立比书，在这个使徒行传第16章那里，他提到那一天他在腓立比的监狱受囚的时候，哇，给鞭打，半夜他赞美神，地震，那个禁足，哇，因此认识神的大能，就带保罗到他家中，保罗把福音传给禁足和他全家，他们全家都信了耶稣。在使徒行传第16章那里记载，禁足和他全家信了耶稣之后，当夜保罗就为他们施浸，当夜就施浸他们。所以整个使徒行传上我们看见是信后就受浸。当然今天呢在死刑上有一点弹性，为何呢？因为有的人信的时候还不够清楚，所以若是他是很厉害的得救，当然可以受浸了。但是许多时候若是有的教会的施行是经过3个月半年的初信造就，或是慕道班课程，然后才接受施浸，这也好，因为让每一个是很清清楚楚得救才接受受浸，不要一个人还没有清楚得救就受浸。但是若是他是很清楚得救的，像使徒时代那种福音的灵是很强的，人性是很清楚的，那受浸也不妨，因为这也是圣经的教训。 所以要紧的是受浸的条件是清楚重生得救，就可以接受受浸归入主的名。今天我和大家的分享有关认识受浸的真理，第一是主耶稣的吩咐，第二是信心的联合，第三是信心的见证，第四是受浸从世界里给拯救出来，撒旦全世界给拯救出来，还有第五，受浸是连于基督的身体。第六，我们提到的是这一个受浸应该有的方式。第七，我们提到的是何时可以受浸。当然我们每一个都明白，若是你还没有受浸，你能够尽快受浸归入主的名里。请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亲爱的阿爸父神，亲爱的恩主耶稣，孩子恳求你，恳求你其实我们叫我们明白受浸的真理，叫我们真是能够照着主你的吩咐，不仅是万民做你的门徒，并且能够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浸来归入主的名里。求主耶稣你亲自施恩，叫我们每一位弟兄姊妹都能明白受浸的真理而来接受这个受浸。我们把赞美归给主，祷告靠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所以若是我们不明不白去受浸的，那就失去了受浸的意义。我们先明白这个意思而接受受浸，在信心里面来接受。然而有一件事顺便提的，就是说若是你的亲人他是在躺在床上，是在病痛中在床上的，就不需要说一定要浸在水里面，那个时候用滴水里就可以了。为何呢？因为受浸是为了世界里正拯救出来，他信耶稣灵魂就得救了，为着完成这个见证，他在信心接受一个滴水里也可以，因为是在病痛中躺在床上动荡不得，这样就可以。还有若是你以往已经接受过受浸是第一的，你也完全明白这个真理而接受的，就不需要一定要改，因为神总是看重属灵的实际。但是若你说我是不明不清楚的，我完全不晓得的，当时也不晓得什么叫受浸，好像做一个宗教仪式的，那你需要郑重做一次，那也好。当然一切都借着祷告，不要带出不需要的纷乱。我们求神怜悯我们每一位明白受浸的真理。我们把荣耀赞美归给主。今天和大家分享就停在这里，愿神祝福我们每一位。